弟兄姐妹平安。昨天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微信，有个姐妹寄了我一个微信，她说：“张林，明天是你的主日正道，忍耐。”与你分享这段经，与你分享荒漠甘泉一段话，那我把它放大哈，他这里面他讲，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你有没有祷告了又祷告，等候了又等候，而仍旧没有效果呢？你看见没有效果，觉得厌倦吗？你正想放弃吗？你或许要想你等候错了。如果你这样想，就会叫你离开正路，离开神所能和你会合的轨道了。感谢主，用他的话时时来提醒我们，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诗篇37篇第7节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实际上在这个里面，荒漠甘泉里面，它只是引用了部分的经文那么下面诗篇37篇第7节，他继续说，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第8节接着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们圣经中文和合本译为忍耐的，在希伯来在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原文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这个希腊字就是在我们刚刚读过的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面这个字。意为这一个同样的字，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被译为宽容。那使徒保罗，他首先用这样一个希腊字，他首先他是特别指神的属性，就是神耐心，就是神对罪人的一个宽容，他耐心等待罪人悔改。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成长出这样原本属于神的这样一种特质。保罗称之为，在这个地方，保罗称之为圣灵的果子。那么，忍耐其中就是之一。他就是说，在别人惹怒我们怒气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动怒；在别人加害我们的时候，即使我们有能力来反击，但是我们仍然不去图谋报复。只有心中有爱的人才能如此。所以保罗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实际上，在恒久忍耐这样一个字和圣灵的果子忍耐是同样的一个字，译自于同样的一个字。那第二个意为忍耐的这个希腊字，它在圣经中，在罗马书5章3节4节这里面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里面的这意为忍耐的这个字就是这第二个字。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人在困难或者是在苦难的面前，他仍然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而不放弃，所以，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心中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在这种苦难或者是患难这样的里面，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可以忍受。另外啊，忍耐，忍耐，我们在谈到忍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啊误以为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的这个忍气吞声啊，所以我们啊属神的人和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这两方面哈，似乎在外面啊看来非常的相似，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但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忍耐，是因为心里面有爱，有盼望；忍气吞声，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惧怕，我们也没有信心啊。所以，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我们去妥协啊。因此，我们说忍气吞声的人，常常心里面会有苦毒，会有恼恨。啊，会有许多生出许多负面的东西。有一本畅销书啊，叫《标杆人生》啊，英文是《Purpose Driven Life》。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读过。他就是用40天啊，40天啊，用40个题目来探讨我们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哈，在第五天哈，在第五天，他是啊说从哦对不起哈，他说从第五天，他说从神的观点看人生啊。第五天他讨论，他说在圣经里面，他说我们发现哈，他说这个试验，或者说是引诱，或者是熬炼，或者是考验啊，或者是试探，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词汇哈，他说出现了。啊，超过了200多次哈，新约旧约一共超过了200多次，所以说他说人生，他说人生实际上就是一种考验啊，人生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就是要考验我们，他说只有经过考验的人，他说属神的品格才能够生出来啊，才能够被塑造，而且也这样的品格才能够越来的越成熟，越来的越完全。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活这一生的目的，在神的眼里，重要的不是你和我，我们这一生能够幸福，重要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一生能够一帆风顺，我们这一生能够万事如意，而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那么在第六天，他是用了另外一个题目，他说人生是一项暂时的任务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永恒的家乡。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地上的结束，也不是我们真正的终结。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有许多神的这个应许，似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兑现。我们某些个祷告，我们许多的这样的一些祈求，似乎也没有及时的、立刻的得到神的应允，因为还不到故事的结局。我们人生在世，只是在我们人这啊，我们人生的这样的啊，我们人的这个啊，在神面前只是一小段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那里面，论到亚伯拉罕，论到以撒，论到雅各，他这样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我们经历人生的这样一个考验，完成神交给我们在世上的任务，以及我们如何在没有希望的、在苦难的里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带着活泼的盼望。关键的这个秘诀就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学习，我们学会，而且我们心里面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生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这样的，就是忍耐。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和弟兄姐妹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忍耐这样一个主题。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首先你就需要是一个忍耐的人。第一，忍耐是人在苦难中顺服神的一切安排。第一个方面就是忍耐，就是当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能够顺服神一切的安排。这个宇宙所能够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注意在这里面，我说的不是神的旨意，我是说神的允许。神的旨意按照圣经来讲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绝对美好的。我这里面讲神的允许，没有神的允许，这个宇宙中没有一样可以例外的发生，包括我们所认为好的事、坏的事。罗马书11:36那里面说，他说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啊，归于神。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任何的人事物都不可能离开神而存在。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中无论遭遇何样的患难、何样的困难，都有神的允许，都有神的允许。所以重要的，我们都有神的允许。所以约伯他有一句名言在这里面做了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注释，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就是无论赏赐无论收取都有神的这样的旨意，都有神的这样的允许。因此我们在苦难的面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放下自己的这个意愿，放下我们属世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我们能够谦卑的在神面前顺服神对我们一切的安排，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忍耐的第一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顺服神一切的安排。下面我分享一个见证啊，一个见证就是讲述一个妈妈，她恒久忍耐等待她的儿子浪子回头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他的儿子现在是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一位圣经的教授，圣经的讲师。他是一位华人啊，一个 ABC 啊，一个 ABC 生在美国的一个 ABC 一个青少年。那他叫袁佑轩，可能弟兄姐妹有听过他啊。同许多的这一第一代的这个华人这个移民的父母一样啊，这个袁佑轩的他的父母亲也是啊，一样经过这个面对这个中西方这个文化这样的一个不同，这样一个冲击哈，在他们养育儿女的这样的事情上，他们也经历了许多的困惑，付出了许多的这样的心血。后来好不容易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了大学啊，在这个路易斯维尔这个大学的一个牙医学院。他们盼望将来儿子能够子承父业啊，因为这个袁佑轩的父亲也是来美国，他经过许多的这样的努力啊，他得到了两个博士学位，并且他也在芝加哥开了一家自己的这个牙医的诊所。所以这个袁佑轩啊，在医学院的第一年他毕业之后，他暑期他回到芝加哥的家里面。那么父母亲刚刚经历了这个儿子回家这样的一个喜乐，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宣告震惊的，所惊的不知所措那么因为儿子告诉他们，儿子说我是一个同性恋，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过我自己要过的生活我要和以前在你们面前我所做的那样的一个单单为着你们的那样一个生活，我要决裂，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对于拥有这种根深蒂固中国文化背景的这样一个父母亲， 被这样的一个宣告真的是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母亲在这个惊愕和这个愤怒之余，她给了儿子一个选择，她说要么你要这个家，要么你要你的同性恋。实际上母亲她是原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她来吓唬儿子离开她的这种同性恋这样的一个生活。她随之儿子收拾好她的行李，头也不回的就离家而走离家而走。其实在经历儿子这样的一个打击之前，这个在外界在外人看来已经被人羡慕的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们的父母亲的这个婚姻早已经是这种岌岌可危面对已经消失的这样的爱情，已经随时都有可能破裂的这样一个家庭，现在又加上似乎就要失去的这个儿子，所以这个母亲已经觉得说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她思前想后，她买了一张去这个 Louisville 她儿子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单程的火车票。她心里面在想，她说我再看最后一眼我的儿子，她说然后我就结束我的生命，她说我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绝望的世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时这位51岁的母亲，51年没有任何的信仰，她也是坚决不去教会的这样一个无神论者。在她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找到了神。实际上，确切的说，是神一直在寻找，一直在等待她。在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的一个帮助下，她认识了神。她说，我去路易斯维尔是要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结果神使我的旧生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真的死去了。所以他每次做见证，他常常他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2:20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来从路易斯维尔回来，这位母亲完全的她换了一个人。她每天清晨她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她祷告，她读经，上帝借着她里面生命的这样一个更新，使得她身上她外面每一个层面都有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改变，以至于她那已经心灰意冷已经在准备离婚的她的丈夫发现，她的妻子在这个 Louisville 找到的不是一个单单的自我安慰的宗教，而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她的这个神也感动这位丈夫在她丈夫身上做工，她也开始和妻子一起去教会，圣灵的光照也让她看到自己的罪。后来这位丈夫也决志信主并且受洗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神。在神的爱里面，原来失去的爱情又回来了，处于风雨飘摇的这个婚姻这样的婚姻也家庭也重新被建造，夫妻俩也每天祷告祈求神用他大能的手来打破来打碎那在他儿子身上同性恋的这样一个捆绑，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捆绑。母亲每周他给儿子寄一张带有福音这样的信息的这样一个卡片，然后每次都以这种永远爱你的妈妈来落款。虽然每次儿子接到这样的卡片都会连看都不看的就丢到了垃圾箱里面，母亲也给儿子打电话，常常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从来也不接，所以母亲就留言，儿子也不回电。那么母亲来学校去看他，他也常常想尽各种办法他来回避不见他的父母亲。他的这个儿子甚至把他父亲有一次从芝加哥带给他的圣经根本就连看都不看就扔到了垃圾箱里面。那时他的儿子唯一接受的就是他们定期寄来的这个学费和这个生活费。 所以这个妈妈每次看到这个银行这个账户上转寄给儿子这个钱，被儿子接受，被儿子转走，所以他就为儿子还活着，他就感谢神，他就感谢神啊。袁有仙的这个妈妈，她一如既往，她坚持每周她寄一张福音的卡片，她常常给他打电话，她常常给他留言，她也按时给他汇款。当然，她最重要的就是常常每天为她的儿子祷告，每天为她的儿子祷告。听祷告的神听了这对父母亲的祷告了吗？听了，一定是听了。因为神应许我们，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然而此时的这个黄佑轩不但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他又掉进了另外的一个陷阱，就是吸毒。因为吸毒需要更多的钱，所以他就去贩毒。他不仅把他的这个买来的这个毒品，他用更高的价钱，他去卖给他的这个朋友，卖给他的同学，甚至他卖给他医学院的教授啊。后来，当这件事被学校发现啊，被学校发现，在离他毕业还剩4个多月的时候，那么他的父母亲接到学校的这个通知，他的儿子要被学校开除。所以，袁有仙原本指望父母亲能够在院长面前为他求情，使他能够继续留在学校，能够学习啊，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毕业的这个证。但是后来，父母亲来到学校，母亲跟院长说：“他说我儿子能否成为牙医，他说是次要的，他说重要的，他说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像原本指望父母为自己求情的这个儿子，真的是气急败坏到了极点。所以后来学校被学校开除的这个袁有仙，他为了远远的离开父母，所以他从中西部靠近芝加哥的这个 Louisville， 他搬到了东边的亚特兰大，离他的父母越远越好。同时，他也彻底他断绝了和父母的联系。因此因为他从此他也不需要父母再给他寄学费，因为他也不需要再上学。带着这样的伤心和难过，母亲一次一次跪倒在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祈求，赐给他力量，赐给他忍耐，不放弃他自己的孩子。在苦难的面前，圣灵帮助他学习了忍耐，因着忍耐，他的生命被熬炼的不断的成熟，以至于在母亲的心里面，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盼望，他就越来越增强，越来越大，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神也绝不会放弃他的儿子。所以在7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里头，她除了每天与丈夫共同为儿子祷告以外，母亲每周一为儿子进食祷告。7年从未间断。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层面，忍耐，就是人在苦难中等候神的一切应许。等候神的一切应许，这是苦难的苦难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啊。在罗马书五章3到5节这里面说，他说保罗说不但如此，他说就是在苦难，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患难在这里面讲到患难，患难这个希腊字有压制、 有压迫、有压碎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遭受的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啊，心中我们承受各样的压力，我们忧虑，我们忧虑，我们疾病，我们逼迫，我们被啊别人恶待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苦难，我们都可能会遭遇。所以在啊《使徒行传》14章22节，使徒们在那里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一定要遭遇各样的艰难啊。所以他们透过圣灵，透过属灵的眼睛，他们早已看到啊，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人，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些苦难的这样的背后啊，隐藏着属天的祝福。虽然这些束缚是隐藏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等候、等待，一个耐心等待、等候的这样一个心啊，我们来等待神的应许。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当欢欢喜喜，因为神的应许终究一定会成就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患难会使我们经历的人，我们磨练出可敬的德行，就是属神的这样的品格，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基督啊。其中之一就是忍耐。所以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忍耐，能够忍耐的人，我们就会渐渐的成为生命成熟的人，也就是老练啊。老练在这里面原本指这样的一啊，这样的各样的金属，在经过这样的提炼的时候，成为一个毫无杂质的这样一个状况啊，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人生我们可以指人经过这样一个苦难的时候，这样一个磨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那种纯洁，那样的美好，那样公义、怜悯，那样坚强的，那样的一种成熟的这样一个品格。所以老练啊，或者说是灵命成熟的这样一个信徒，所以即使是在这个患难的中间，我们心中也会慢慢生出那种持守、那种美好的那样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盼望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啊，而是有这种可靠的确据。所以圣经说我们盼望，我们不至于羞耻。当我们怀着一种盼望的时候，最后结局告诉我们，这个盼望原来不是一个啊不能够成、不能够成啊不能够实现，是一个虚假的。我们圣经说这就是羞耻，但是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啊，我们的盼望，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不至于羞耻？他说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已经把那最好的，就是他最爱的，就是那独生的爱子，他赐给我们，神还能把什么留着不给我们的啊？所以圣灵把这样一种坚信、这样一种确信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确信，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候，我们就可以等待啊，我们就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啊，美好的盼望来等待。我们再回到这位啊，这位浪子啊，袁佑先，他的这个故事哈、啊。后来这个袁佑先被学校开除啊，独自在外他漂流，他不回家，当然他也不和父母再联系啊。但是此时这个母亲，他就向神做了一个大胆的祷告，他说：“神呐、啊，他说求你用你的大能，他说是所有的人都离弃这个袁佑先，他说都离弃他。”让他没有从人来的任何的这个帮助啊，好让他回家啊，好让他回家。在亚特兰大，袁佑轩啊，后来因为这个贩毒啊，他继续的卖毒品，继续的吸毒，继续的在他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里面他生活啊。后来这个被啊亚特兰大联邦毒品管制中心被逮捕啊，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拘留所的里面啊，这个袁佑轩他不甘心束手就擒，他去找他昔日的这些朋友啊，请求他们帮助他啊，能够保释他。嗯， 结果他昔日这些朋友啊，跟他称兄道弟的这些朋友，竟没有一个人来回应他，没有一个人理他啊，所以到最后他完全的绝望，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他只能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电话的那一头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拒绝，只有他妈妈一句话，他说：“无论如何，无论怎样，我们都爱你。”挂上电话的那一瞬间，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心中满了感恩，母亲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他儿子，他说我的儿子现在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他说神把他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后来袁佑轩被判刑6年，好，在坐牢的期间，后来很偶然的一次哈，在监狱的一个垃圾箱里边，他拾到了一本圣经，他就想到当年父亲给他的那本圣经被他丢到垃圾箱的那一幕，所以神做工，使他的心慢慢的被打开，他看到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看到自己心里面他生活里面这种污秽，这种不堪啊，这种败坏，所以立位记11章44节那里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句话每一天都在他的脑海里面，萦绕在他的心里面啊，让他挥之不去，让他挥之不去。虽然是身陷囹圄，袁佑轩借着在监狱里面借着他读圣经，借着他参加监狱里面的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和监狱里的敬拜主日的这个敬拜，袁佑轩他后来他越来强烈的感觉到神对他的呼召神也彰显了奇妙的作为。在他服刑的这个第二年，他的刑期从6年减到了3年最后一年，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神要他接受这种完整的圣经的这种装备、这种训练，所以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父母亲，他请他父母亲帮他去联系牧笛神学院找他们要这种入学的申请，因为那时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唯一听到的一个神学院所以电话的那头，父母亲惊愕的，真的几乎是掉下了这个，要掉下这个听筒，电话的这个听筒，因为他们真的根本不相信他们耳朵所能够听到的，他的儿子要到神学院后来在父母亲的帮助下，他拿到了这个入学的这个申请表，学校要求找至少3位认识他的。至少1年的推荐人那么他在监狱里面，他能找到的一位就是监狱里的牧师，一位是监狱里的狱警一位是他的一个狱友在这个穆迪的神学院的这个历史里面这个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所以神再一次显出了这个恩典，穆迪神学院就真的就是录取了袁佑轩。录取了袁佑轩，在2001年袁佑轩他刑满释放，一个月后他就到了穆迪神学院，他就报到，他是正式成为了一位神学生。后来2005年，他从穆迪神学院他毕业毕业，那么他又转到这个惠顿学院Huyton College。他继续学习了去读了研究生研究生一个硕士研究生，在2007年，他获得了这个释经学的这个硕士学位。毕业的同一年他就受聘为他的母校穆迪神学院，成为一位圣经的讲师。后来他除了在学校的这个教学教圣经之外，他也受邀到许多世界上许多的这个地方地区在许多的基督徒的营会里面，他用他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翻转的经历，他为主做见证。一个在同性恋的这样的里面，他可以脱离这样的捆绑，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被毒品牢牢地抓住的这样一个人，他可以靠着圣灵的这个大能，他可以打破这样的捆绑，他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啊，他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苦难，我们是被这个困难压倒呢，以至于我们灰心，我们绝望，甚至我们离弃和远离神，或者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和等候神，我们凭着我们人的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乃是忍耐，所以凡是焦急、暴躁、冲动，或者是绝望离弃神的，都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袁又先的妈妈，他的父母亲，他们被自己的儿子拒绝，他们这个七年的时间，他们每天祷告，他们用他们的膝盖，他们忍耐，他们等候在神的面前，他们又在儿子坐监的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感恩，他们仰望神，他们真的是在忍耐中祷告，他们在祷告中感恩，所以以至于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生命被翻转。竭诚为主啊，这是一本很老的书啊，基督徒灵修都会读这本书啊。那么在他的作者啊，张博士，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我们不是要证明上帝是否应允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是要成为他恩典的记号。他说在我们忍耐等候的这个岁月的里面，神每一天他说都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就近他。虽然似乎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困难还在那个地方，甚至就像这个袁又先的妈妈，她在祷告的时候，甚至她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加倍的临到她啊，但是当她不灰心不绝望，她每一天她忍耐她等候的时候，神就带领她，她就一步一步的能够就近她，以至于她心里面不是她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神在她的心里面就因着这样的患难生出忍耐，因着忍耐她就生出盼望，因着盼望她就有这样一种就不羞愧的不羞耻的这样一个盼望，他知道说他的盼望绝不知羞耻，绝不知羞耻。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全心仰望，我们能够等候神，在我们耐心等候的岁月里面，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神恩典的记号，让那些在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所发出的那样的清香，所那样的光芒，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也是在苦难中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样的身上因着我们身上这种恩典的记号，让他们也能够得到鼓励，也能够得到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彼此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可以敬虔安稳的度日，你也在我们逆境的时候因着你的恩典，你使我们经历患难，你就是使我们生出忍耐，你让我们的忍耐生出老练， 老练生出盼望。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你。因为我们的盼望是那的美好，必不至使我们羞愧。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各位。